大家好呀，感谢神呀，我们就今天是我这个正式的啊回来的这个日子哈、啊。这个有人说好日子过去了啊，因为这样讲的话，好像来教会是这个不好的一样哈、啊。所以我今天看一下，特别选的题目叫做“同行有田”啊。同行有田是代表一个离开了三个月的主任牧师回来的。我的心声哈，就是说我知道我们同行有田，所以也盼望啊，这是我们福音堂的弟兄姐妹大家的一个心声哈，不要觉得说我们在一起都是苦日子哈，就是愁眉苦脸呀，我们要同行有田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同行有田啊，然后对，因为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到那个 COCM 的家庭营的他们的一个主题是同心同行嘛，那所以我想就借着这个题目哈，我们一起来从初代教会的这个真实，我们来思想啊，初代教会的真实啊，就是说他们同心有田啊，他们房屋公用，能不能够落实到我们今天2025年的福音堂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好，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哈，对这个初代教会哦，当我们想到哈，就是当我们想到教会的一个美好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初代教会的一个情况哈。那我们先来念这一段经文好吧，使徒行传2章44到47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所以我们读完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所羡慕或者说我们所向往的这个初代教会他们的一个日常，你觉得你喜欢这样的一个生活吗？你喜欢他们这样一个生活吗？喜欢不喜欢？要有点反应，喜不喜欢？应该喜欢吧。你们羡慕或者说你们羡慕这样想要过这样的一个教会生活吗？想啊，羡慕在哪里？你喜欢的这边列了好多点，同心合意啊，还有嘞，啊，存着欢喜，对对对对，欢喜很重要呀。还有没有？天天将得救人嫁给他们哈，所以你会看到哈，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哈，为什么？牧师要问大家的原因，就是说我们常常读过一段经文，或是我们常常觉得说，初代教会 是让人羡慕的一个光景，但是我们都不会去细究，我们不会去细究里头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如果我问你，比如说我如果问大家说，你觉得初代教会他们，我们念完这段经文之后，你看到他们的一个特征，他们 有什么特征？有几个特征？我们刚才有讲到嘛，都在一处嘛，对不对？凡物共用，同心合意，存欢喜的心，然后主将得救人数加给他们，所以看起来有很多特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把很多的美好的想象赋予在那个我们所谓的 good old time， 就觉得说，哦，那个美好的时光都是在过去的，就好像我们就好像一首很老的一个歌曲哈，情歌吧，你侬我侬。有没有人听过这个歌？你侬我侬，听过的人应该年纪都不小了哈。对，这是我小时候的歌，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听到一个歌哈。你侬我侬，歌啥情多？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好像初代教会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景象，让我们羡慕，让我们向往。然后我们会说什么？初代教会的特征，我们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然后我们就会说它特征是什么？甜，很甜，非常甜。哦，所以同心有甜嘛，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怎么样，我们会觉得说这个 good old time 不是属于我们现在的，或者说圣经上面很多一些美好的景象呢，我们好像都没有去细究说圣经为什么这样写，它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吗？如果不能够落实的话，神为什么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景象摆在我们当中？我们常常会说凡物公用， 有没有？我们就觉得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在今天来讲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可能是当时他们一时的一个什么冲动之下的一个行为。哦，我们也常常会讲一句话，叫做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有没有？就说哎呀，这个圣经上写的都很好啊，但是呢，那是圣经上写的，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好像就觉得我们做不到，哦，根本不可能做得到。但是我一直讲的哈，就是说我相信圣经讲的都是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相信吗？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就是说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从凡物公用这个初代教会的一个特点，我们来思想，就是说看看初代教会如何教我们什么彼此相爱的一个功课，让我们不会看到圣经当中一些美好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不会只说这个叫做什么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好，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都好，谢谢。所以我们读过这一段经文当中，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初代教会，就是圣灵降临，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彼得跟这些的使徒站起来传讲神的福音，然后带领了五千人三千人信主之后，这些人都留下来，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那段经文，那是一个初代教会的一个日常。然后初代教会一个特色就是在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这个地方所叙述的，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叙述当中，我们一起来看，就是一起来看，就是说他们哪里甜，就是说他们同行有甜，他们甜在哪里，他们的特性 在哪里。因为我们要先知道他们哪里甜，我们才能够从他们的甜当中我们去学，让我们如何能够甜。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就我们刚才念的经文的四章三十二节，他说什么，许多的人，许多信的人都什么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的。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什么，他们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是一个不分彼此的分享。而不分彼此的分享的基础在哪里呢，就是一心一意的。那你看那个英文的一些翻译，那个 NIV ESV ES 那个的翻译的话，他这个一心一意是什么， One heart and one mind。Heart 代表是我们的情感的部分， Mind 代表是我们什么理智的部分。所以他这个地方在讲的就是说，许多信的人在他们的情感跟在他们的理智上面都是一样的。什么事情上一样呢，就是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的。这件事情上他们在情感上在理智上在那个时候都是认为他们都同意的。所以第一个，所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他们不分彼此的分享，不是使徒从上对下命令式的强迫，哎呀那不行，不得不这样子，我们进到这里来，这个上了贼船下不去了，对不对，留在耶路撒冷出不去了，我们大家就把动机都拿出来吧，没有这样说。然后第二个呢，也就是说第二个代表，第一个不是上对下的一个命令式的强迫，第二个呢很明显的看出来，如果是 one heart and mind， 意思就是说他们在情感跟理智上 都是同意这样做的时候，也就是说这样一件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或这样一个做法，凡物公用的做法，不是出于一时冲动短暂的非理性的行为。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去参加布道会参加培灵会结果这个讲员一讲到你就打动你的心，或诗歌一唱起来你整个就泪流满面，就整个人就举手了，就走出来了什么，然后一回家就觉得说，哎，是这样子吗？ 或者睡一觉起来就说，啊，我昨天做了什么事情，啊，那就叫做，就是我说的叫做出于一时冲动的短暂非理性的行为。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那只是我一时的冲动，不是真的。但是你看他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一心一意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他们非理性的短暂的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出于这个使徒强迫他们的一个命令，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们甘心乐意的怎么样说，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的。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特点，不分彼此的分享。不要说教会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家里头，我们夫妻之间有些时候我们好像都会分到彼此分得很清楚，有没有？所以才会有什么婚前什么协议书嘛，有没有？就是我们进到这个婚姻之前，我们先写好同意书，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应会怎么样怎么样，讲清清楚楚的。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地方讲的是说不分彼此的分享，就是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他的东西不见得只是指财务上的东西，他的东西可能就是说所有一切属于你的东西，属于这个人的东西。什么是属于这个人的东西呢？就是他能够决定，他能够给的出去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东西，但那些东西不见得是你的，虽然在你的身边，因为你给不出去，那些东西就不是你的，你就不是那些东西的主人，应该这样讲，而是那些东西是你的主人。如果你看重你的时间，你觉得说，哎呀，我的时间好宝贵，你的孩子要你说，哎呀，爸爸来念个书给你听，给我听吧，哎呀，我要去干嘛干嘛，我要去滑手机，所以时间就不是你的，而你是时间控制的人，你不是时间的主人。同样的，你身上你家财万贯，但是你一毛钱都不愿意给出去的时候，这些的家财万贯的钱都不是你的，都不是你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你给不出去。但他这个地方讲到说，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东西，他们所有的东西，不管他是他的时间，所以他们能够在一起，不管是他们的财物，所以能够凡物公用，不管是他们在任何事情上，所以才能够欢喜快乐，都是什么呀？都是能够一起分享，都是大家公用的。那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做呢？不是他们一时的非理性的行为，而是什么？第二个特点，我们看到三十三节说的，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他们之所以能够不分彼此的分享，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什么？大有，他们是主耶稣大有能力的见证。主耶稣大有能力的见证表现在什么事情上呢？表现在他们的生活上。主耶稣大有能力的见证是什么？讲到主耶稣的话，就是他这边讲到的见证主耶稣的复活。我们讲到见证的时候，我们很常常是说我们是告诉人家见证，有没有？我们上台做一个见证，幸福小组的时候请你做一个见证，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是在讲我们嘴巴说出来的，但是很多时候见证，真正有效的见证，不见得是用说的，不见得是用讲的，很多时候是用活出来的。所以使徒大有能力，他们的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们的能力不见得表现在他们讲道讲得很好，他们的能力不见得表现在他们多会医治，他们的能力表现在什么？他们见证主耶稣的复活。怎么样子能够见证主耶稣的复活呢？就是在你一些平常不能做的事情上，你现在可以做，你就复活了。原来死的复活了，就是你就原来死的，现在你让他活过来，这就是复活。那我们能够让很多事情复活吗？我们不行，因为我们不是主耶稣，但是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什么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救恩当中，因着我们的相信给了我们。使徒当日他们见证主耶稣的复活，我相信就是见证在他们愿意 在很多他们平常不能做、不敢做、不肯做的事情上，他们如今可以了。所以他们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一个新的生命。今天我们如果想要把初代教会美好的同行有田的生活搬过来的时候，我们同样的能够见证主耶稣大有能力的见证，也就是能够见证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有一些事情要我们去做，真的要我们死一样，有没有？有人说，我最怕就是上台讲话，上台讲话的话就像要我的命一样，所以我就是不肯上去做见证，我就是不肯分享，或是不肯怎么样。你就要去寻求主耶稣什么复活的大能在你的身上的彰显，你跟神求，求主改变我，你就能够克服你的这个胆怯，你就能够做你肯做的事情。我们刚才讲到有些人他对他的金钱抓得非常的紧，所以有人会听到说要你的钱好像要你的命一样，有没有？所以这就是你如果愿意在金钱的给予上面让你自己死去，主耶稣就能够让你在金钱的给予上让你复活。金钱的给予上让你死去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不再受这个金钱，我不再受过去我对金钱看法的控制，别人有需要我能够给，我就愿意给，我就从死里跳过了那个原来控制我使我在这个事情上死的那个控制，我就能够活过来，我就能够见证主耶稣大有能力的那个复活大能今天显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很多时候说我自己的脾气管理不好，或是说我们身旁的人只要好像一讲一句什么话就按到你的那个键，你就整个就跳起来，有没有？所以有人说你要整他，你就要说一句话，他马上就跳起来。如果你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绪管理上让自己先死，让自己先死，就是说你把你自己的问题交到主的面前，承认你有这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不再去逃避它，然后呢，这件事情，这个情绪的这个管理，就能够有一个重新复活的可能。只要我们愿意死，能够死，我们就不怕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死想得太大，我们忽略掉说在我们里面的有比这世界更大的，我们忽略掉我们是有主耶稣复活大能的人。初代教会那些这些使徒，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前跟圣灵降临后，或者主耶稣复活升天前跟复活升天后，他们有什么改变吗？其实他们外在的改变没有很多，他们也没有去上神学院，他们也没有吃了什么大力丸，但他们为什么能够有这样一个改变？因为他们相信，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并且他们相信，因着他们的相信，他们有这样一个生命与主联合，使得他们能够在初代教会当中见证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不分彼此的凡物共用的生活。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子的话，第三个特点我们看到就在34节到35节那个地方讲到，他说那一周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讲到说他这边讲到内中没有一个有缺乏的，有没有？我们会想到什么？想到那些有缺乏的人，然后因着别人的慷慨给予，使得这些有缺乏人就没有缺乏了，有没有？我们第一个会想到这样子。但是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忽略掉另外一个他可能在强调的事情是什么？他可能在强调的事情不是那些缺乏的被供应的，他这个地方没有一个缺乏的，可能是在讲到，可能更强调的事情是说，在给予的事上，在给出去的事上，没有一个有缺乏的。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能够给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主耶稣复活的生命，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能够给出去的人。不是他们能够给，而是他们所相信的主有丰盛恩典的主，而这个丰盛恩典的主已经将一切他们所需要的都给了他们，所以他们还没有什么好惧怕的，所以他们就能够这样子的给出去，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给出去。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彼此的关系上，我们都会把自己当作是那个关系上的缺乏者，关系上的受害者，我们都觉得对方应该要给我更多的爱，对方应该要给我更多的包容，对方应该要给我更多的时间。有没有？这个对方可能是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的配偶。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也觉得我之所以没有成长是因为牧师没有教导我，我之所以没有成长是因为这个教会没有一套非常好的系统帮助我。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是那个缺乏的，我们好像我们就永远是那个嗷嗷待哺的，我们永远是那个伸出手希望别人能够帮助我们，给予我们，我们才不会缺乏，我们才能够站起来的人。但那个地方讲到说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他更多时候是讲到说因为他们经历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新的生命，并且他们能够把这样一个新的生命活出去，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缺乏的。不是说他们都变得大富大贵很有钱，而是他们知道他们有什么，而是他们知道他们能够给什么。就像在美门前面彼得说的，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初代教会之所以能够同行有田，之所以能够房屋供应，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钱，而是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他们都经历到主耶稣丰盛恩典的生命。如同彼得后书一章前面讲到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已经赐给我们，我们只是不相信，所以我们眼睛还看着我们身旁的人，你们应该要给我们，我们应该要。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会觉得说啊，教会的牧师长老应该要帮助我，应该要教导我。那教会我们做牧师的，有些时候就会觉得说，你们应该要从神有更多领受，你们应该要成长啊，你们应该要服侍啊，你们应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去看，去期待别人，以至于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缺乏的人。但是神给我们的是一个丰盛恩典的生命，当我们能够活出这个丰盛恩典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受害者，我们就不再是一个需要别人帮助的人，而我们能够成为那个没有缺乏而能够多多的给出去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初代教会，我们整理出来他们同行有田，他们房屋公用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们能够不分彼此的分享，第二个他们有大有能力的见证活在他们的生活里头，第三个因为他们有丰盛恩典的生命。这三点如果用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大有能力的见证吗？我们有丰盛恩典的生命吗？我们应该要讲，我们从后面推上来，我们从后面推上来说，我们可能没有不分彼此的分享，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大有能力的见证，但是我们至少每个人在救恩当中，我们经历的都是跟当日的使徒、当日的这些初代教会的信徒一样的丰盛的恩典。丰盛恩典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应当要活出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生命。好，所以我们知道了他们田在哪里之后，我们接下来要看说他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田的生命能够凡物公用呢？就是为什么田？为什么田？因为他们田的关键在哪里？他们田的关键在于说他们有与主联合的生命，与主联合的生命，所以他们能够像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一样，他们是连于葡萄树的枝子，所以他们能够有丰丰富富的生命的供应从主而来。那我们要看到与主联合的生命，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哪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哈，我们来读一下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九节，五到九节哈，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经，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哈。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
他没有神的形象，与自己神同等为差不多，到自己这个无辜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
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那他这个地方讲到说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基督耶稣的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那其实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我们要聚在一起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又要过上所谓的合一的生活。合一意思就是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还是我的也是你的，或者说我们要在一些事情上，我们要能够互相协调，有一个看法出来，叫做过合一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都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彼此有我们的差异，我们有个性上的差异，我们有想法上的差异，我们有背景上的差异，而且我们有堕落的一个本性，我们有罪性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都会倾向利用我们的差异来做一个争权夺利，指责对方，或者是互相，不是互相补充或成全的一个工作。所以那个 Tim Keller 在他那个一个书上面讲到，就是说腓立比书二章的这一段的经文，他觉得是对婚姻或者是教会合一提出了一个什么激进的解决方案的一个模式。那其实婚姻跟教会的很多东西是很雷同的，我们说这个家庭是什么小教会，教会是大家庭嘛，所以其实有很多雷同的地方。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讲到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要怎么样子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虚己，也就是在基督的虚己上与主联合。我们今天要能够活出初代教会同行有田的生命的话，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在基督的虚己上与主联合。所谓的虚己，在这个地方他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虚己在这个地方就是不是说他放下了他所有的一切叫做虚己，虚己不是说让自己是一个空的叫做虚己，虚己是说他放弃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想法，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器皿，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器皿，然后这样子的一种的让步是说，如果神要我让，我就愿意让，如果这样一个让能够让神的旨意能够在这样一个事情上能够完成，我就愿意让，这叫做虚己。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能够虚己的原因在于说，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放弃以自我为中心，也就是说 我这样子放弃了之后，他为什么不放弃，为什么是我放弃，或者我这样放弃之后我是不是损失很多。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去想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能够进入到这边想讲到的虚己，因为我们唯有能够先放下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心态， 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才能够进入到我们当中，我们这个在老我当中死了的人才能够因着神的旨意的进入到我们当中，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才能够从神的旨意的顺服当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复活。所以虚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与主联合的第一件事情，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放下自己的舒适，放下自己的偏好，主动的去服侍或主动的去关怀身边有需要的人。因为我们是能够的，因为我们有丰盛恩典的生命，所以我们能够有大有能力的见证，所以我们就能够活出不分彼此的分享。所以所谓的虚己是要放下我是对的，我应得的这样子一种的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就是凡事都觉得说我是对的，所以为什么是我让不是你让，说我应得的这东西应该是我的，所以我为什么要给出去。所以我们应该要问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有一个与主联合的生命，我们应该要问的事情是我如何服侍我的弟兄姐妹而能够成全神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呢？你今天如果在家庭，在你的夫妻关系当中，你应当要问的是，不是说你是不是你对，不是说谁对谁错问题，而是说我如何能够服侍我的弟兄或是我的姐妹，就是我的另外一半，而能够成全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今天能够成为他的帮助，让神的旨意能够借着我的愿意虚己成就在他的身上。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背了很多圣经的经文，我们唱了很多美好的诗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很难活出这样一个生命，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绕着我们自己在打转，要么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要么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缺乏者，要么就是觉得我是对的，这是我应得的，为什么是我不是他。我们在教会当中同样也是这样，所以以至于我们明明能够凡物共用，但是我就是不要，明明能够活出大有能力的见证，以至于我就是不行。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首先能够虚己，虚己之后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第二个阶段，舍己。因为他刚才讲到说，既有人的样式，就存心，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里讲到的虚己是我愿意放弃我的一些的权益，我愿意放弃我的一些的舒适，我愿意让步。但是舍己不是说一定要我去死，因为死，一人替众人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做这样的事情也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舍去自己与神不合的想法。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思意念跟神的心思跟神的旨意是不合的时候，我要舍下那个。当我的想法跟神的想法不同的时候，我要舍去我的想法，让神的想法能够成为我的想法。这就是客西马尼园祷告的特点，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当中，或者我们是不是在很多的冲突，我们在一些我们关系上的冲突，我们在祷告上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有这样一个祷告呢？就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主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这件事情上我很委屈，这件事情上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可以把你的委屈跟神讲，但是请加上最后一句，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主的意思。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能够把那个与主联合的生命 活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我们不分彼此的分享有什么难的呢？我们就不会难的，因为我们就不会计较那么多，我们就不会觉得说我好像是一个牺牲者，为什么总是我，为什么总是我在付出，别人都不管。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做久了，我们会觉得为什么总是我，为什么每次做这些事情总是我在做，别人都不做，然后不做的人呢得到的祝福比我还多，那我为什么要做，我就不做好了。有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掉进了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或者的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跟主的生命有一些的分离了，我们就不能够在虚己跟舍己的事情上与主联合。虚己舍己我们用在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说法，一个具体的做法，就是我们是一个肯让的人，我们是一个能给的人。我们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只是来这边拿东西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教会不是一个学校，当然我们有主日学了 Sunday School， 但是 Sunday School 是 part of church， 教会不是学校，教会不是公司，教会不是你来到这个地方想方设法的得到你想得到东西的地方而已。如果我们说教会是一个家，而且教会不只是我们的家，教会是谁的家？教会是神的家。那神的家就应该有神的家的样子。所以当我们能够肯让，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可以退，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能够给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让跟给当中找到生命真实的意义。生命真实的意义是什么？你有想过你生命真实的意义是什么？你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很多的一个梦想，我们刚才有唱嘛，我们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但是我们要问自己的，今天不是说生命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更要问的是说，我们今天得到了这个救恩之后，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真实的意义在什么？怎么样子我们才能够把这样一个真实生命真实的意义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什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相信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真实的意义。不论你设定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无所谓，但重点是说，当我们信了主，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之后，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就是说他讲到这个个人的救恩讲完结束，就是结束在这一节这个地方。也就是说，神今天给我们救恩，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明白我们今天的生命真实的意义。我们是他的一个工作，我们是他的精心杰作。我们是他精心杰作，并且我们这个精心杰作是人在打造中的精心杰作。就我们愿意更多的虚己，我们愿意更多的舍己，我们就能够让他的工作更多的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显是显在哪里呢？就是行善。行善不是我们想到的，我捐一些钱给教会，我多做一些好事在这个社区当中就叫做行善，这些是好的事情没错。但这个地方以弗所书保罗已经定义了什么是善，他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叫做善。所以今天如果我奉献一笔钱，不要说捐一笔钱给教会，如果我今天是说我奉献一笔钱给教会，是出于神给我的感动，是出于我在圣经当中学到的一个教导，是说我们应当要有奉献，金钱上的奉献给教会，所以我这样做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就是行善。但如果你觉得说我今天钱多得不得了， 或者我今天 要避税，或者我今天 要显出我的一个是一个好大善人，所以我捐一笔钱给教会。这不是这边讲到的行善，因为那个善不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是他的工作。生命真实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真实的意义就是当我们在与主联合的生命当中，我们愿意虚己，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优势，而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让神更多的来充满我们。我们这个神所精心打造的工作就能够更多的显出他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就有更多的善借着我们彼此的互动表现出来。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甜吗？最后我们要 问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从头看到初代教会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初代教会是一个让我们羡慕的一个教会生活，我们也知道这样一个凡物公用是神所喜悦的，不分彼此的分享。我们要问自己的事情是说，那我们现在的教会生活你觉得有甜吗？或者 我们现在有感受到甜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应当怎么甜起来呢？至少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从心，或者从心看待你身边的人。同样的，从心里，从心，从心定位自己的角色。什么叫做从心，从心看待身边的人呢？我们很多时候会把身边的人当成达成我们目的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我们跟他有这样一个关系，是因为他能够给我们我们想要的一些的好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关系建立在这种功能性上面。身边的人如果没有任何的价值，任何的功能的话，不能够对我有任何帮助的话，我根本不想跟这样的人交往。很多书也在教导我们说，你要跟对你有帮助的人，要多结交对你有帮助的人，要多结交能够让你往上爬的人。这样子来说的话，你就把你自己，你就把人当做了什么？当做的一个工具，当做你要得到一些事情的一个工具。这跟在基督，在这跟基督给我们的爱是不一样的。你很多时候你可能会去爱他，因为他对你有帮助，所以你觉得你爱他，他会给你你想要得到的。所以如果我们彼此的关系，我们夫妻的关系，或者是我们在教会的关系，我们是建立在这样，我给你一些好处，然后我就期待你会给我一些好处的时候，身边的人只是你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或者证明我们成功的一个工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不是这样。神看待人，他神看待你身边人跟看待你是一样的，神爱你跟爱他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掉进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心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欣赏或去认识身边的人，因为他只是我们，他只是用来证明或评价我们自己的一个媒介或者一个工具。重新的定义我们自己的角色，也就是我们重新的发现，我们的生活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要围着我在转，我不见得一定永远都是那一个中心。很多时候我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很多时候我可以有一些的损失，不见得对我是不好，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这样做。所以我们重新看待身边的人，也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说，基督的爱就能够在我们彼此当中能够流贯出来。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在彼此的需要上更多的看见自己的角色，我们就能够在彼此的缺乏上看见神丰富的供应如何的在我们彼此不分彼此的分享当中 能够见证大，能够活出大有能力的见证，因为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来思想我们与我们身边人的关系，让我们重新的来祷告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我们这一次到那个，这次回台湾的时候，有机会跟那个李秀全牧师有一个下午的很难得的面对面的谈话，因为以往是听他讲到，听他门训，听他的那天是面对面的谈话，有很多的触动。因为李牧师他，我们知道他的一个 他跟李师母的一个现在的情况嘛，就是他在台湾照顾李师母，李师母 他得癌症，然后癌症末期，然后又发觉到现在有一点老人失智症很严重。所以李牧师说 他照顾 李师母，常常有些时候照顾到他自己都非常的乏力。为什么呢？因为李师母有时候会不记得他是谁，说你是谁，或是你为什么这样子，你为什么，或是他会发怒，他会发脾气，或是干嘛，他会乏力，他会疲倦，他会问神说为什么要让他过这样一个生活。但是他说他体会到一句话，就是 我这边讲到，我特别把它写起来。他说神决定我们身边人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提供身边人生活的温度。因为李牧师他就在讲说 我究竟能够给我所爱的人什么呢？他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 我能够给他什么呢？ 我好像什么都不能够给。然后他这样的一个生命究竟能维持多久呢？所以他就祷告当中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这边讲到一句话，神决定身边人生命的长度，你提供身边人生活的温度。不只是用在我们彼此的一个关系上面，我相信他这边讲到的是讲到，他说李师母的生命的岁数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对。但是我们同样，我们用在，假如我们用在我们今天教会生活上一样，我们同样的可以用这句话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 不论你今天 在教会生活你觉得是好是不好，不论你在这个教会生活当中有一些人你是不是非常的无法跟他在一起，觉得受不了他，但是你要相信的是神决定身边人在你身旁的那个时间。而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当这个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尽我所能的给他生活的温度。什么叫做生活的温度？就是那个具体的爱，不是用嘴巴讲的，而是用那个虚己舍己之下的一个付出。看到他的需要，你尽你所能的把你所有的给他，使得他能够在你给予当中能够领受到生活的温度，能够领受到爱的温度。很多人来教会，为什么要来教会？就是因为教会有爱。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爱看得太功利，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忘记我们能够付出爱。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爱的给予上面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不论我们在这个教会的时间有 多长，这是神决定的，不是你决定。只要我们在这个教会一天，只要我们与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一天，让自己成为提供生活温度的那个人。我记得我那时候要，对，因为安息年就会想很多事情。我们那时候要来福音堂的时候，跟神祷告。我跟大家有分享过，我很一开始我真的不想来这里，不是说不想来，实际上应该是不敢来这个地方。因为我在 在美中待了好久，然后我也觉得那个是神给我的一个托付，要我在美中，因为美中不足嘛，所以我们要补足那个地方。是的，是这样子，是这样啊。所以我就说，那为什么主啊，你为什么叫我到东岸？我东岸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教会的关系都没有，那你叫我去那边做什么？然后东岸的波士顿那边的人，一个比一个头大，对，一个头衔，一个帽子，一个比一个大，我什么都没有。其实我祷告很多，有很多理由，我有很多理由不来这个地方。但是后来祷告的时候，我发觉到我必须面对，就是我刚才讲的，神问我的事情是说，你敢去吗？你不敢去原因是什么？你怕什么？你怕受到羞辱？你怕别人比你强？你怕什么？我在祷告的时候是说，我怕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人。所以后来就听到有一个声音在我里头说，你有一个愿意的心吗？你有一个顺服的心吗？你有一个相信的心吗？这个我就没办法说什么了。我可能没有很多的，我可能没有很好的口才，我可能没有很好的学识，我可能没有很多很多大家有的，但是当我听到了主说愿意的心、顺服的心、相信的心的时候，有什么不能做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生命的新造的人，但我们常常被我们自己过去的习惯、过去的想法给困住，以至于我们有很多的害怕，我们有很多的担心，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理由不让自己给出去，不让自己走出去。求主能够帮助。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我至少能够成为一个愿意而顺服并且相信的被神使用的传道人，来到这里，然后成为大家的帮助。感谢神，这个做了这个七年多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然后我所担心的、我所害怕的一件都没有发生，然后神给我的比我想的多了许许多多。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除了羡慕过去的美好时光之外，华人福音堂40年前建立，这40年来有许许多多的 good old time， 但是我相信在2025年的今天，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羡慕过去，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初代教会凡物共用的不分彼此的分享，因为我们是有大有能力见证的一群人，因为神给我们的是丰富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上。主，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主，我们有许多的不满意，我们也有许多的亏欠。主，在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有我们的不满意，我们也有我们的亏欠。主，就求主来借着今天初代教会教我们在主里真实的合一的功课，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 主你把我们摆在一起，让我们能够同行这一段的路，是要让我们同行有甜，让我们同心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享受到在主里我们一同分享的甘甜，也让我们享受在主里我们一同成长的甘甜。愿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上，愿您自己来带领我们活出与主联合的生命，使我们这样一个生命能够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成为我们身边人的祝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呀，好的。